大众请合掌。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啊学习信唯品第41啊，用我很快的消文解释啊，把信唯品后半段跟各位用方广版本的经文大概消过一遍。那么因为这一品的大智度论文有许多许多值得各位讨论啊，其实值得各位深思，而且这个内心仔细的关照的地方啊，所以我还是回到我们原本，墨学建议各位自己要建立养成一种怎么样受持波尔经的一种方法，就是自己对着大智度论，然后呢科解每一段经文。然后呢自己呢把这个大智度论逐段的重点呢、啊、自己抄录到经本的天的部位啊，或者做一些贴文的标注。我只能说这样子做我自己的受用很多啊。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已经变成是平常的功课，平常的功课，那确实各位也同我们一起第一卷学到现在啊，到无作品结束已经把三乘道果的三种字，就是一切种字一切字，那现在我们正在学的这一段落其实是道种字，到无作品算是会告一个段落。那么整个看到无作品这一个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道种智就是菩萨的智慧啊，到最后是一个无作三昧啊。其实这跟二乘的三三昧三悉多门其实是一样的啊，空无相无作。可是二乘的无作三昧是入啊无诸受的无余涅槃。那么菩萨的无作三昧，各位到无作品那一品的时候就会去读。啊，那一品是非常有感情的一品啊。所谓有感情的意思就是说，他先总标无所作以后呢，又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个话前后就有点移情在哈、啊，是值得参究的地方。所以菩萨那种多情的个性，可是不贪爱不染着的一种性德，不相违背啊，不相违背，那种精彩那种美好，是值得各位多读波尔经玩味的啊。所以我说一件事情两番论述，其实也不只是两番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论述啦。那么自以为是其实也没有人说他不可以啊。不过我们如果把心放宽，真的有机会读到像波尔经那么美好的东西啊，那个当然波尔经理的部分是多的啊，理的部分是多的。那么你再回到华严经看到很多事项啊，表法的譬喻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那个法界啊是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其实近期一生啊，大概都在受学昨天试炼处还没有消完的三个东西，就叫做法性、法住、法界。法住就是法相的意思了，就是对于所谓的法性，对于所谓的法相，对于所谓的法界，这三件事情要能够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大家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哲学思维啊，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我们用比较世俗的话来讲，法性就是谈我们的个性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布特嘎罗，我这个人叫做廖成林，廖成林应该有什么个性呢？法相，我今天对外的三业造作，我对于人事物的应对进退，应当是什么一个相状？如果我有那样子的个性，那我表现在三业上应该是什么相？好，那么由这三业造作，于是我会跟我身边的眷属因缘人事物建立起一种相属的关系，对不对？而这样的关系会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我对他们的造作，我跟他们的对待，我的言说，对不对？我的思想的表述，就会影响我身边跟我直接有接触的人，而这些人就会多多少少的往外继续怎么样传播。同样的道理逆回来，他们也会从远方别人别的事别的物对他的影响也会怎么样反传播到我身上来。 所以其实我在整个法界缘起过程当中，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如芥子许的这么一点一丁点的小人物，可是当我清净心随顺这些重重无尽的因缘造作的过程当中啊，顺逆两种缘起就会带动法界啊，那种不可思议的，我们只能说是美妙吧。那么当你知道我今天在砌砖，并不是只是在砌砖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那当然我举这个例子是举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譬喻啊，一堆工人在那边在那边做事情盖房子，那么有三个人被问啊，第一个人就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砌砖。第二个人被问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盖教堂。第三个人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在服侍上帝。所以这三个人他有三种论述，三种心态，他就有不一样的性情，不一样的三业表现。那么遇到挫折或遇到顺逆境界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方式也会不一样。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说是砌砖，我哪不能砌砖，我何必在此砌砖呢，他就会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好，盖教堂，他有一天会想让有一个另外宗教的朋友说，哎呀你又不信上帝教，你干嘛盖教堂呢，他说盖教堂是我吃饭的家伙，我是土木工啊，那我有这个盖教堂的生意，不然你庙给我盖嘛，虽然我是佛教徒。所以一个佛教徒，如果你的工作是水泥工土木工，如果你有一份工作要去盖教堂，你去不去呢，你去不去呢？可是如果你的信仰刚好跟你所做的事情是一致的，你会说我服侍上帝。所以虽然我做的是一个劳苦流汗在太阳下的事情，可是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会是不计报酬的，对不对？那么这种心情会在不计劳苦的情况底下，你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其实是无有尽止时啊。当大家都弃舍这件事情不做的时候，他只要认为是对的，他会一直做下去无怨无悔。所以我是觉得这三种人，哪一种人，各位学长想想看，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呢？他的心情会哪一个人会比较喜乐呢？其实这虽然是圣经的一点小故事，可是引用到我们任何一个有宗教信仰或者有任何道德熏习的人啊，其实回到我们所谓的圣人的思维，圣人的较量，圣人的言说，圣人的生活举止，你说说的去思维。昨天我还听慧律法师说啊，别人骂你，你为什么不生气呢？他说我干嘛生气呢？我的志愿是当圣人。可是直到今日，我们多少人志愿是当圣人？我们从小孩子有谁被教导当圣人啊？什么叫做圣人？好像是大家都不要干了，剩下的人了，现在好像是被人家这样子戏虐。所以其实希求圣道这件事情，不为了任何人，不为了任何事，但是当你深入去体会你身边包括你自体的存在意义的时候，你思维到最究竟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无我的，对不对？无我的投入，无我的作为，无我的寻思，才是真正最殊胜的。它不只是会让你完成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它还会让你在做这些事情过程当中伴随的是什么？平静喜乐的心情。不管你今天信哪一个宗教，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心口一如，对不对？对自己的利益完全怎么样，忘一己之私，而能够成就大众之利，你回馈的毕竟是美好的。其实有人经常说我的言论很像神父，很像这个牧师，其实我是觉得任何一个宗教师也应当是如此吧哈。我是觉得我常常也愿意跟这个外宗的朋友啊谈佛法的事情。我一直深信我老师跟我讲的，他说啊，他到了晚年其实连佛法他都不讲课了。他说佛法是什么呢？他说佛法清净心就是了，对不对？帮助别人做对的事情嘛，你就陪着人家在他身边的因缘当中到底能做什么事， 帮助他把它做好，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勇气，给他一个完全能够知道不为自己可以得到最大喜乐的这个信心。我觉得当你把你自己真正深信不疑而且每天在实践的这种圣道的心情而分享他人，别人也真的受用，得到离烦恼离任何苦难逼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自己会知道阿利菩提道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话说如是，是因为礼拜二吧，礼拜二下午，我的一个辅大的学生呢，带着他的哥哥来找我谈，因为他当然很尊重我这个做老师的啦。不过当初他恋爱失败，吵着要自杀的时候啊，是我把他从鬼门关劝回来的。所以他对我这个老师也算是蛮感恩的啊。那么每年大概都在圣诞节前后会跟我打电话问候，虽然不是那么的亲哦，可是他一直把我当作一个很重视的老师看，我觉得也是当然感恩他的这样子的心情。那天呢，他把他的哥哥带来了啊，我还要顺说一句，是当初我把他从鬼门关救回来之后呢，劝他回去他儿童时候受洗的教堂，他是天主教徒。我说你应该或许要回去看看神父啊。后来他就回去了。现在他是说他没有比以前哈那样子悲苦的过程当中更好的选择。他说不是经过那段时间，我不会回到现在的美好。所以我们经常讲烦恼即菩提，就是这个意思。当一个大的苦逼迫来的时候，其实也就让你回到其实本来生活最好的中道上面来。所以当你懂得学习，其实每一个逆增上缘都会让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的心灵的故乡。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也同样把我跟他妹妹这段过程跟心路历程了也跟他哥哥讲。他哥哥最近因为一个公司掏空案，因为他个人是财务长，所以也被告上法院了，然后他也没了工作，因为老板掏空了钱跑到大陆去了，然后呢他被告上了法院，然后他太太不谅解他，然后他每天呢拎着包包假装上班，不让他家人知道他已经没有了工作了，其实生活得很苦的。那么他妹妹把他带来我这边，然后跟我谈，那天谈了也不很久啊，不到两个小时。那么离开的时候，当然他妹妹是非常感谢我愿意拨时间跟他谈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回到我以前在台大念心理系的时候，当时我念心理系是抱着多高的热情啊，觉得人很苦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学佛学得很虔诚，可是我断送了一个出家的因缘。我说既然不能出家，我做世间凡夫也要做一个好样子，所以我就好好的希望能够做一个心理医生。可是那个时候心理医生并没有证照，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因为没有证照所以放弃了，因为我得到一份在商场更高薪水的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家庭是需要有这样子的收入的，所以我就一路工作到我生病啊，不得不离开职务回到家里来，经过这七年的时间。其实回顾我这一生，其实也就想到我就回想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才是对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慢慢的这些事情跟一直以来的体会，就让我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胜任的工作啊。我们近期一生其实也都在找这份安住。那么不晓得各位找到没有，我是觉得学佛，你说我们到底在找什么啊？到底在找什么？是在多学一个学分吗？是在多得一个文凭吗？所以妙老一直在讲说，其实我们不出家，我们这些光头的人呢，如果不出家，在世间工作上都也是一番人物的啊。当然，也可能有人可以当上总裁啊，或者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不去走那条道路？为什么要出家呢？如果出了家之后还去做世间的事情啊，他那个时候是在呵斥谁？呵斥他的弟子当中有人要去念博士班， 于是他就呵斥说，一个光头已经光头了嘛，你头上如果戴一个方帽，这边还别朵花，您看庄严吗？您看庄严吗？所以他同样也讲好事端严这件事儿啊。当然我觉得他老人家是有点走偏锋哈、啊。我是觉得当你心清净，其实如果有因缘如是，也不是一定要反对不可了。不过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世间的锦上添花的事情，不过就是什么，不过就是锦上添花。可是你必要的你做了没有？圣道所谓的好事端严，端严在心啊，而不是在外面这些锦上添花的名分、资格、文凭等等这一些别人所称道的事情，就是说一般世间事的游戏规则吧。我们不共于世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行在圣道上那份庄严的清净的心。如果这份清净心你不能够自作证啊，不能显现出你个人的性德，不能让你身边的人都得到利益，你自己当然也不受用的话，你不管名分上再有多高的世间的职位哈、啊，多少利养名闻的认同，其实都会让你在临终的时候、病苦的时候毫无依护。你不晓得依护什么事，什么事情是值得让你心没有遗憾的、啊、没有遗憾的。当然我不是为了要临终给自己一个交代才做这些圣道的事儿啊，因为圣道的事是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得到利益，而这个利益不是为了临终那一念才最终得到利益，也不是往生到佛国或往生到哪里好的地方去才是利益的，是当你真正能够深入自作证那个圣道的情怀的时候，你那一刻就开始得到利益的。所以真实的利益是活着的利益，是活着往生，是活着成就圣道，是从你今天的因地法行当中每一份心的清净，果就清净，由你三业果的呈现清净，就可以推知这个人因地清净。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儒家讲啊，这个光耀门楣，一个家庭只要出一个孩子是非常出人头地的，对不对？全家怎么哎呀有有余殃啊，就得到什么，得到利益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眷属因缘其实不见得有做错什么事，他就会被人家指指点点啊。那天我看到新闻，那个有人一直访问顾立雄说，你什么时候替这个我们的总统夫人成立那个律师团呢？他一反以常往常的提一个理由，他说所有理由所有的原因我都必须考虑，可是我必须要考虑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儿子告诉我不要让我在我的学校被你指指点点，他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审慎思维，我也一直要等待他做什么决定。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很多事儿啊，不管你是福音自己的信念去做事，或者是随顺世俗攀龙附凤，或者是为了只是得到一个金钱的利益报酬，或者是福音自己的专业，我是觉得这世间不管你用什么理由装点你自己啊，总是会有不同的论述加注在自己身上，你的心到底受不受系缚，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从世间事，从出世间到种种的因缘，佛法学到我们今天道种子已经快圆满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这些佛法的道理是不是可以经常在每一个遭遇当中去有很多的体会，这些体会会不会让你得到欢喜，能够更清楚这辈子你来为何事，做什么事会让你自己的附加价值最高，对不对？这一生没有遗憾，没有遗憾。打点妄想哈，讲拉拉杂杂这一些事情，其实我也一直慢慢的有一种心情，我之前在礼拜一的课我也讲过了哈，慢慢我的心情入到菩萨地以后啊，思维的方法跟心情就大不一样啊，不像以前谈谢罗道的时候那样子的硬邦邦啊，会比较感觉是有情感的啊。我觉得真正佛法的美妙啊，是在于它是绝对的理智，可是它又那么的有感情，这两件事情是不打架的。而凡夫如果不学习圣道啊， 你认同了理性的决定就会怎么样，伤害了感情，那么顺着感情就会怎么样，违背理智，好像这两条道路总是会打架。我们在这两条本来应该是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应当是和谐共处的，可是总不晓得为什么在法界当中就不得自在，对不对？就在这两边当中，怎么样能够立在中道上，怎么样过得更好，总是不知道的。可是当你佛法学得好，我希望各位真的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啊，你不再会被剥离在所谓的感性跟理性过程当中，你会在中间真的找到那个平衡感。所以我一直讲啊，佛法是一种平衡感，它是一种中道的智慧，它是一种无我的修养，它是一种缘起的智慧，一种观察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当你实践到生活每一点滴过程当中，你会真实从现在，从你每一个有这种体会的刹那都得到大的利益。好，回到文上来，我们上次文呢已经读到了卷63的2355页啊，那么2356页开始又进到新一个文，那么这个文如果对到这个，各位一定要对着大智论、把大智论龙树菩萨的那个分段，这其实这个分段不晓得原文是这样子，还是应顺导师他们当时做重新标的时候把它标成这样子、不过是觉得这个科判跟这个吉藏加强大师的科判、可以呼应，而且呢有他后文的对文，如果后有人愿意发心再重新编大智论的话，我是觉得可以把这个文段再分详细一点啊，贴着文，然后把大智论龙树菩萨的解释啊贴着文去做这个对读，会帮助很多人前后经跟论的文对不到一块的困扰啊。那么如果看到2356页大智论的文，那么回到这个方广经的话呢，应当是521页，521页的第四行，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是身般若蜜，不勤精进，众不善根，恶有相得，人难信解。佛言如是如是这一段。那么这段文我们就从后面的论文吧啊。那么这段文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524页方广经的不二不别倒数第二行，不二不别无断无坏这里啊。所以对读到大智论2359页，2359页整个这一段文，那各位有大智论的话呢，你们就翻开2359页。那么如果各位在找方广经的话呢，方广经应当是在504页开始啊，504页第二行，须菩提薄佛言：世尊，那段文开始，一直到507页的246行，不二不别无断无坏啊，大概在这段经文。那我们上次呢已经贴的文用我墨学的体会跟各位报告过了，我们看一下龙树菩萨在这段文的论述。2359页大智论当中的第四行，是曰：尔时须菩提薄佛言：是般若波罗蜜甚深故，懈怠随恶之事，众不善根，难信。那么他这样的话呢，故他写在众不善根的后面，最后结在难信，这就是墨学上师跟各位报告，前三门就是所谓的懈怠随恶之事，众不善根为因，对不对？而导归什么？导归对于般若的甚深难信难解，不只是自己对于般若的经难信难解，人家对于你的如实语也难信难解啊，也难信难解。所以在此呢，我们应当要能够去了解这段的科解，所以我们要以论来解经，就是这样子啊，凭我们的智慧对于经文，当然有可能自己的解释哦。不过顺着龙树菩萨的解释，因为他前后文有关照啊，是可以好像请到他老人家在我面前为我讲经是一样的。你自己在家里自己这样读的时候，你把心静下来，慢慢这样的对读，你会得到一点利益。那么如果与上相违，与上相违就是跟着懈怠恶知识相随，众不善根的因缘，如果相违的话呢，名为信般若波罗蜜。那么性跟后面的难性难解，跟前面难性难解刚好，难性难解就是毁，而本品叫做什么？性毁品。 所以这一品的关键就在跟你讲这三件因缘事。般若虽然深，可是如果你懈怠不学，你反而去求什么？求外道的恶知识啊，重种种的不善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去求一个义解道，你去求一个顺自己的习气的道路啊，顺自己预想的道路，如果你去学一样东西，不是好之而学啊，而是呢怎么样的老师的教导言语我听起来会比较让我觉得合于我的成见。其实一个好的老师他应当是让我们觉得浑身开始的时候不对劲，他怎么老是在骂我，我怎么这个也错那个也错。其实我是觉得在老师的门前一定要有能够因为他的增上缘的缘故呢，而你要能够知错改过的机会。如果你发觉一个老师老在顺着你的毛摸，然后呢这个一直不断的去让你更共高我慢，我是觉得这个老师其实都不见得安什么好心理啊。当然了，你如果可能说这个老师是行世间稀谈哈，令我生欢喜而能够入道，也可能可以这样子说。不过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有些经有些老师就会跟我讲啊，那个经太难啦，太难，你虽然不能解，但是也能诵啊，对不对？也能受持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很多的经教跟很多的法门修学过程当中去分别难易，那么难的就不学了，专挑什么？专挑容易的，容易的你学了半天你本来就会了，你只是一直不断的串习吧。我觉得这也当然不是不对哈，不过在信慧品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般若虽然甚深，可是如果你于般若门前生懈怠心，随恶知识种种种不善根，刚好跟般若因缘相违的话呢，你就会种难信解般若的因缘，那么往后生生世世就会受种种大苦力。我前面也讲过，他也不是用受苦来恐吓我们，而是叫我们说我们本来就应当要有不受三界系缚，毕竟证无余涅槃的这种本怀，乃至于要成佛帮助一切众生同生佛道的大愿。那么这个大愿都应当要从信解般若下手。如果你一直不断的用般若甚深而就不去学，跟这个成佛的本愿因呢相违的话呢，那当然就是怎么，就是不得出离嘛。那反之，如果与上相违，就是跟所谓的懈怠随恶知识种不善根相违，就能够生出什么性根。性根生出来之后呢，净根就会随之而，你不会说我信这个东西我不去学吧。如果你真的信，你就会切愿想要怎么样尽其能力哈，那么乃至于你也愿意说不管要花多少时间我要把它搞通嘛。所以你就会难行而能行，难学你还会一直不断的行至般若蜜啊，行到彼岸为止。所以我觉得信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有些人就一直不断的劝我们说不要信啊，不要信，你自己要去做什么理性的思维。可是不要忘了，理性思维其实佛并不是反对啊，并不是反对。可是如果你根本都不去学习圣言量，反而依止所谓的凡夫啊的知见，然后呢顺着自己容易理解的东西去学习，其实到底对还是不对你也无从印证，因为他一直不断的顺着你的毛摸嘛，你怎么知道他所讲的是对呢？所以佛才说啊，知一止之外有个非常重要的是法一止啊。你自己的理智我们都以为自己是非常厉害，可是很多人现在强调知一止法一止的人都比较强调自利因缘，不求佛力加持。我们不但要求佛力加持，其实都要谈求意思的加持，学这个随这个注解式的加持。所有一切大德他在这一本经教上面的努力，其实我们都应当要随学于中，自己在生活当中真的去体验。你如果不能够入心，其实信就是入心啊，信就是你去找求这个生命当中你自己过去用你的思维习惯情绪的习惯不能够得到解释的东西，你愿意从圣言量当中深入的去学习，你才能够入门。所以他说啊，是般若波罗蜜云何甚深故难信呢？这个须菩提就问这样的话，佛就答说，色等诸法无复无解，这是总标，这是总标。般若不同于 含道止观，就告诉你说世间是苦，那么你要出离世间。那么所谓世间，其实在阿含经本来的解释就是五蕴，五蕴的自性是苦，这个本来就是事实。可是五蕴能离吗？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离五蕴，你就根本不能学圣道，对不对？而没有了五蕴，你也不能够学习圣道，因为你那个时候是中阴的状态啊，无能作为。所以其实真正的实相是什么？他说色受想行识这色等诸法，就是五蕴，有五蕴挂手的这一切法啊，包括到佛所成就的一切智、一切种子，都不能用取舍心著着其重。所谓的无缚，不只是五蕴无缚，包括连圣道、佛菩萨的智慧都不能够把我们绑在那个地方。如果今天你一直不断的以佛菩萨的智慧自居，你就会用你自己自著着圣意啊的一种慢心呢，慢过于他人，别人的智慧不如你，你就会不会生起怜悯之心。大慈悲心才是无上智慧真正的正因。如果最后你不如于慈悲，最后那一个法爱断不了，你就不能够证入般若。所以般若之所以难，难在无相，难在今天所有这些因缘啊，所有这些因缘，如果你有取向分别心，你就不了凡圣无二。如果不了解无二，你根本就不能够自证般若，你就自己在染尽分别心当中呢，被绑住了。所以这边所谓的色等诸法，在经上就讲了，从五蕴到六度四念处，乃至到佛的一切种子，你都不能被绑在上面，对不对？你的心必须绝对自由的，这才是性。所以呢，从性根、净根、念根成就之后呢，定慧成就，得到最后的解脱境界，就是无缚无解、无二无别、不断不坏。其实整个性为品后半段这三段文，都在跟你讲这六个字，六个字。哪六个字？从无缚无解啊，从无缚无解证到无二无别，从无二无别到不断不坏。所以自己慢慢抽丝剥茧啊，去解构整个经文，它整个智慧升起以及这个观察的次第啊，慢慢它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子的。那底下呢，龙树菩萨就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色等着一切诸法它的实相显现无缚无解呢？他说一般我们的世俗地上说三毒，就是贪嗔痴是缚，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些都三解脱门是解，就是解脱了。但是呢，四三毒等诸烦恼相呢，虚旷不实，从和因缘生，故无自性。这个基本上是般若的宗见。般若宗见说，观察一切从和因缘生法无自性，记住啊，是一切法从因缘生故无自性。可是有没有一法不从因缘生呢？没有啊，没有。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有自性的法是从因缘生的，但是反过来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因缘所生法。你在这个法界当中是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非因缘所生法，对不对？非因缘所生法就是九涛康表的，九涛康表的也是石头所生嘛，对不对？它的前因就是石头，可是石头怎么样？石头没有明了性，石头没有明了性，怎么会生出有明了性的孙悟空呢？孙悟空纵使是从石头蹦出来的，他也是如来因为划破了脚趾头，滴一滴血在那个石头上，那石头才会有灵性的，对不对？所以在神话小说当中，总是给无情多一点有情的因缘，他才会怎么样？因缘生一切法呀。连神话小说那种世间法都如是说了，何况佛法？那么如果一直不断现在学佛的人一直要去找到一个绝代的真如，我就问说什么是绝代？请问在我们凡夫的心意识分别底下，什么是绝代？其实我觉得禅家要去参究的东西，假说一个绝代的真如，可是什么叫做绝代？绝代就是绝诸对待，离开一切的观待道理，无一法可得。他的结论当复如是。所以我是觉得不管哪一宗他的说法，都在跟你显现一切和因缘生无自性，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我说即是空 哦，佛如来如是说。那么既然如是，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从世俗立上就可以了解的，三毒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凡夫怎么着总是畏果，对不对？惧畏果，因为我们总是在果上面怎么样分别取向，然后呢害怕其中。那么呢，为了预定果如是，预定果不如是，所以做种种业。可是在果上造业，不管是造福业、造罪业、造不动业，还是三界流转。十二支因缘是如是说的，但是如果果上不管怎么做都不能出离三界的媳妇，那怎么做才可以？要逆推回去因地。那么但是过去已灭，你没有办法去修补过去，对不对？所以呢，过去不管是什么造作，很多外宗人都会觉得说，像我那天去听一个两个盲人的演唱啊，那盲人演唱说啊，我们很多人眼盲了，但是理由不同，有人是一出生就盲，有人是出世以后因为车祸啊，因为很多的外伤或病啊，所以眼就盲了。他说我们这群目中无人的人来这边唱歌给各位听，可是我都看不到各位哈，也不知道各位对我们是欢喜不欢喜。好，这整个演唱结束了以后呢，那个主持人就说了，那么说有些宗教说啊，我们今天会眼盲，就是因为前辈子造的孽哈。他说我们的宗教不如是啊，我们的宗教说我们今天不管有什么样子的果报，都是什么，都是要用来荣耀神的。可是听到这个话，我就其实警觉了。我们不是般若经上才讲吗？你不深信般若，你就会有怎么样眼盲啊，一根不具足的因缘吗？所以有很多人就以少为足，望文生义的人啊，就什么与所谓的经教有负，对不对？有系缚、有取向的人，这种没有读通般若的人呢，就会怎么样？哎呀，读一点点所谓的一手果报的理论，就会一直不断在世间学当去分别。哎呀，我看看啊，你这个人会亏卡破朽哈，都是你一家安诺安诺安诺，好阿波都是哦，您爸爸妈妈没有做阴德，对不对？你受报。这两种说法，老实讲，在佛法的因缘观当中都是不合理的。哎，我们不是说先业所引吗？今天一手果报吗？可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我曾经也讲过我自己本身的例子。我有算是中度偏重的地中海贫血，那我爸爸也有啊，我阿嬷也有，那显然这是家族遗传，对不对？照现在科学的理论，就是说不是我有的。我今天会有这个病困扰我这一生是怎么来的？是我爸爸遗传给我的，所以我应当就把我爸爸杀死嘛。我把他杀了有什么用？杀了我的病也不会好啊。今天如果有人能够做基因改造，我的病才会怎么样得到医疗的机会，但是也不确定会有什么后遗症呢、啊，都不知道的哟。所以我说啊，这些东西佛法告诉你是共业因缘，心业所引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也不是一因一果的关系，不是过去有一个人造了孽，所以你今天呢辗转受生这个报来受那个果。我们说因到果中间怎么样缘起，佛法在因果的相属事当中谈缘起。而缘起这件事情是什么道理？就是说它的因缘没有结束，因果是一直不断相续的。你今天不能怪给谁，所以你一定要去承认这个一定有自种为因，对不对？否则别人为什么不这样子，我为什么是这样子？一定有不共的因嘛。可是虽然有不共的因感召我这一样子的果报，可是还是要带缘才会生吗？啊、哦，缘不具足，我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嘛。那什么是缘？不但因果相续不断，缘起也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而这个缘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缘，就是我现在这一念心，我怎么去看待这个因果的一手果报的相续事。今天我对他的想法变，我的色会变，我的色会变，我的造作会变，我的未来世的种子会变，我的种子变了，我未来的果报就变了。所以当你珍惜今天你的一切的果报是这样子和合因缘生，你不会去用一个标签贴在他的头上说，哎呀，我就是前辈子造孽，造孽就怎么样，造孽就应当要去无怨无悔的去 自怨自哀吗？不是无怨无悔，要就在这边自怨自哀吗？啊，乃至于你怪给你父亲说，这就是你父亲造孽没有应得，所以你才会受报。怎么会别人造作你受报呢？对不对？别人在你这个因缘过程当中，不过就是共业的因缘，并不是全部啊，并不是全部啊。所以很多以为自己是佛弟子的人啊，滥用所谓的业障说啊，在滥用所谓的宿作因的说法，而不了解他们这种说法都落到外道的说法去，乃至于呢让外中人不了解哈、啊、佛法甚深缘起的智慧。所以我一直才发愿很久了，我说等我把礼拜五的圣念处的课圆满了以后啊，我要好好的来弘扬啊缘起甚深的正见。缘起正见被现在不只是外中人不理解啊，连佛教内很多人都不是很正确的理解，所以他的心就闭锁，然后有很多意识形态的枷锁，搞得我们今天呢被自己的很多的意识形态绑得牢牢的。今天我们要求觉的解脱是什么？无复无解的大波涅槃，这种无系论涅槃界才是般若所证到的无住大波涅槃。这种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去学，然后呢就用以少为足的那种分别心哈、啊，然后呢你今天呢用言语杀人，处处得见啊，处处得见，而不只是一般凡夫如此哈、啊。你说一般的信徒没有学佛法就算了，我看到有很多出家人也是如是啊。我不是在谤毁三宝，但是我是觉得你今天如果学佛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出家的因缘，你应当要好好把这些正见真的自己要深入，避免你今天在世间应对过程当中呢造很多自己的善业而不自知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相似般若，所谓的相似佛法，造成我们今天呢被自己所造的业绑在这个地方。所以反而你看看那个基督教，他们就说这个不是什么业哈，说今天你的果报是来荣耀神的，这就是一个转念嘛。所以其实我也很赞同他们这种说法，我说这种说法会让一个人心怎么样得到喜乐，得到一种庄严，得到一种复原的力量，得到一种敢去接受面对你今天生命的现状，对不对？不去自怨自哀，而真正能够迎向光明，不会躲在黑暗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共一些宗教正见的一面。今天如果我们去寻求这个众正见最大的交集，其实就如我们前文所讲的，不但不会去分别大小乘，你也不会去谤毁出家啊，就这个外道的出家跟在家法啊。虽然他们并不见得完全的怎么样如理，可是呢我们会用他对的部分。于是呢有般若修养的人，他修的是无增三昧，他永远看到都是别人的好样，永远自己检点的都是自己内心的过谦，然后用这样子不断的增上，不断的增上，这才是般若。所以我一直鼓励很多这个学人呢、啊，一定要把好好印光大师的开示文反复的读。我一直在等待，因为蔡老师答应我说啊，他要在他的三部经讲完以后啊，把这个印光大师的开示文呢、啊，好好的做一番所谓的改释。改心啊，他说佛法要修学一定要先改心，心如果改不过来，什么叫心？就思维的习惯。你今天为什么学佛？你学佛的动机如果不先确定正见，你学佛无益。为什么？你学佛都长一堆邪见嘛，对不对？你长那么多邪见回来，并不能够呼应你原本亲近的动机的话，你学佛为何？学佛只是得到更多的系缚而已，得到更多意识形态的枷锁而已，反而不得自在。所以我借由这段文跟各位来稍微发挥一下，其实就是让各位能够体会这件事儿，怎么样叫做正确了解原生无自性这件事儿啊。那么于是呢，三毒其实在这还不是圣义地而已哦，这个就是一般世俗，你能够用这些因明逻辑的思维，你就应该得到这个道理。所以唯识观才告诉我们，整个修学的第一段是什么？理无情有，你一定要在世俗的道理上通达，明了，明了这一切的道理，显现什么？显现缘起性空，缘生无自性，对不对？今天我为什么在无自性的因缘底下被绑得这么死而不得自在呢？为什么会受大苦恼的逼迫 而会有这样子的这种造扰呢？为什么？为什么我心会这样散乱呢？因为我不如实知实相，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今天怎么样？看不破，忍不过，随顺自己的欲解的欲爱的习气，怎么样？取向分别，这个才是真正困住我，这才是真正绑住我的东西。三毒根本没有体，你怎么样怪给他说绑你啊？怪给他说绑你。所以在般若不是跟你在瞎辩说啊，烦恼这个虚狂不实无名无体，不是跟你讲哲学论述，而真的是如此。不是故意叫你去忽视他，不是骗你，不是狂惑我们说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自信，他本来真实无自信。所以佛法说最终你自己做自作证，你就会证入什么法尔道理，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因观故得的，不是去曲解，不是去忽视，不是去远离，不是不理他，才会得到解脱的境界。解脱境界是不急不离啊，在一切时处都可以得到自在的。今天我们不得自在，其实都是自作孽不可活。而自作孽不可活，不应当自怨自艾，应当转一个念，既然这只是自作孽，我今天如果有我，应当一切的因缘掌握在我手上，我为什么不得自在呢？你要返回来这样子思考。所以怎么样？无复故无邪。如果你不了解复的对岸，假说一个解脱的东西，也是关待于系缚才会安立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不了解缚系缚的实相，而去另外求一个离开系缚的解脱道啊，那么你就不了解什么？不了解般若的实相。破四三毒故，三解脱门亦空。他说当我们用般若的正观了解三毒是因缘所生法无自性以后，解脱道的道跟果也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说三解脱门亦空，亦空。那么既然三解脱门亦空，就更应该回来反省。很多修学圣道的人就会标榜什么自赞而毁他，我这个法门是比较殊胜的，而别人的法门是不殊胜的。叛教我在讲，他不是在叛法门利益的高低，因为一切的圣道的法门都是让我们得解脱的，对不对？从目的从效果上来讲，从作用上来讲是无二无别。可是今天我们在圣道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是用凡夫心怎么样较量分别，所以我们纵使在圣道修学过程当中还是有二有别，对不对？又断又坏，对不对？不了实相，不了实相。而叛教我经常讲是叛教，是一个让大老师的人去判别众生的根器，他的根器能够信受到什么法义，我为他讲解什么道理，令他出离他现在的系缚，对不对？然后呢长久的陪伴，令他的心增上，等到他有一天懂得不需要有立锥之地，就是不需要有自依止，连自信依止都不需要的时候，他真正能够了解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我的修养，缘起的智慧，这种无所依的究竟圆满的智慧，他能够这样子安住的时候，佛就跟他一起同成佛道，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取向分别心，就是要这样子看破放下，而不是要看破这一切你今天因为福报所得的因缘事。这因缘是狂惑于我的眼，今天我就是没有佛眼，我就是没有慧眼法眼，所以我才不如实知，才会受系缚。今天如果我有五眼具足，我就会见到这个实相什么是空性所显啊，是空性所显。所以不是凡夫的三毒相应是如此，连圣道的究竟三解脱门也是因缘所生法，亦复如是。你不应当只取有自信可得，你只要有自信想，你就有所得，有所得就会有我见有我慢，有我见我慢就不是圣，就不是圣。所以我们如果要入于圣道，就应当要学习般若经，把这个真正的道理，所谓的无复无解的道理，真的要如实知道，至少这样的地步。那么龙树菩萨又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啊，取向着法颠倒一切烦恼等是复，记住这边颠倒这两个字跟取向着法， 因为我们取相着法，着法那个法就是名句文，相其实都是借着名言分别而取的，对不对？所以你的论述是怎么样，你就会于外相当中认定是如何，可是你不了解，这一切都是你的颠倒见。因为我们不如实知，这异于颠倒见才会生一切的烦恼，所以这样子才构成系缚。所以这边就告诉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前面的角度就告诉你因缘生无自性，用这样子来了解系缚跟解脱都无自性，对不对？这边就告诉你，其实是依着名言分别取相，而这个取相是异于颠倒啊，异于颠倒见，而你不如是颠倒见，把颠倒当作是正，对不对？迷了，迷了这个颠倒，而不知自己的心颠倒，于是呢，你把一切事情搞反了，所以呢，你就在一切解脱门上呢，自以为是系缚，所以呢，被自己骗了，被什么骗？被自己取向着法颠倒见，这个叫做自心见，被我们的自信见绑住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绑住我们，绑住我们的，从这句话就告诉你，其实就是我们颠倒所生的自信见。颠倒所生的自信见，其实我们是自信的分别，没有真实绑住我们的东西。于是他底下就说了，跟你怎么证明？他说，如果系缚这一个法，若实定有自信者，则不可解啊，对不对？不只是你不可解，佛也不可解啊。如果你心中真的相信有佛，真的相信有阿罗汉，就应当相信有解脱一切系缚的人。如果系缚是有自信的啊，如果系缚有自信的，如果系缚不是你自信的分别相的话，那么请问怎么会有真实的阿罗汉跟佛呢？这个话当然是对于佛弟子说的，对不对？前面呢，因缘所生法无自性这个事情是对外道人说的，这个人根本还没有三宝的观念，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从世俗的道理让他去知道因缘所生法怎么会有自信。而今天告诉你，自心分别是对于已经信佛的人。你如果真实信佛，真实相信世间有圣人，真实相信有阿罗汉，你就应当知道他已经离一切的系缚。但是反过来我问，如果缚有自信，怎么会有阿罗汉，怎么会有佛呢？对不对？那么大家就同样的沉沦呢，何必修学圣道呢？若实定有，谁能破呢？啊，如果系缚真的有自信的话，请问谁能破？若破，就堕断灭中啊！啊，所以再在就可以知道这段话啊，这段话是对于佛弟子说的。他就劝说你不要啊，这个说有只有，说空只空，在着有着空的情况底下，又堕到圣道修学的另外一种我见跟我慢，对不对？而不知处理。你不只是堕在常见当中，就是认为系缚有自信，不能出离，没有阿罗汉，没有佛，于是我们就一直不断怎么样，甘做沉沦的凡夫，这叫做常见，这叫常见。可是如果说根本没有，对不对？你完全破无有，就着空了。所以他说，如果你破，前面是着了，如果你着有自信，谁能破？对不对？没有破就没有圣道，没有圣道，我们都同佛一样的沉沦吗？好，这是着有的人。如果着空，就堕断灭，就断了。那本来我就没有被吸附，所以我怎么样？吃喝拉撒睡，我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已经贴了这个违规的这个红单，我就可以一路怎么样飙200公里？你自己找死嘛，对不对？怎么你可以去堕到一个大邪见，说这一切法界空无所有？可是你当你相信一切法界无所有不可得，做断灭境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还有我可以行善可以行恶？为什么还有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记住，断灭境的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断灭，他有一样东西没有断。什么东西没有断？我还是没有断，他只是空一切法，可是没有空我嘛。啊，他着到我空上，可是我没有破嘛，所以他就会持一种断灭的论点。什么论点？既然一切法空，我就怎么样做就可以嘛，对不对？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两种都是两重颠倒。所以龙树菩萨就呵斥这种人，说不学佛还好，不学佛不会着有跟着空的问题，而着空又比着有还麻烦啊。所以呢，他说若取向颠倒等诸烦恼虚狂不实亦无所断，对不对？怎么去断？怎么去断？有人为了要断世间的杂染，又去修学圣道，在圣道当中又着有着空， 如果一直不断的摇头晃脑，颠倒取向着法，我跟你讲，你学到驴年你还是驴子。我最近常常讲这句话，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要学习般若，就是告诉你一定要奠定学法的清净的动机。如果学法的动机不正确，不了解你学法为何而来，所谓何事要到何处，不了解你从何而发，行在何事到何处，记得我们前面须菩提般若不就谈这几件事情吗？如果整个这个道次第，整个你学法的目标以下手处你都不明白，对不对？就瞎蒙瞎种，还是随顺自己的颠倒习气啊，对不对？牙用对白总是不得利益的，总是不得利益的。好，这又是从第二种角度，他接着又从第三种角度复次，一切心心所法意想分别取向皆附在眼中。这是总结前面，这就合乎唯识的论点了，对不对？唯识就是总归，不管你是杂染的世间，或者你去追求所谓的圣道，凡圣杂染跟清净都是什么？都是四心分别，对不对？都是四心分别。所以呢，一切法归什么？归唯识。唯识在五位白法当中呢，又特别挑什么？心心说法。为什么？心最胜故，而心所怎么样？系属于心王。所以这边呢，就谈如果从一切心心说法的角度，没有一件事情，不管是杂染，不管是清净，不管是凡，不管是圣，所有一切的名言都是我们意想分别取向施设名言而生，对不对？既然是如此，如果我们不了解四因缘啊，四因缘分别缘所生，这样子心意是意想分别的缘起，我们就会被绑在哪里？绑在自心的缘，这个缘就是心啊，就是心所，我们的心心所都是缘，都是因缘，都是依他起相，就会被绑在你自心分别的牢笼。为什么？你用眼去见万物，你就是独独不见哪一个法？你可以用眼见一切法，可是独独不见什么？不见自眼。你以心分别一切法，就独独不能分别你这一念能取的心。所以所取法易破，能取的心难见。不见你就被系在缘中，这缘指谁？就是心心说法，你就会被绑在这个东西。若人入诸法实相中，知皆是虚狂，如上品中说，心清净相即是非心相啊，就是我金刚经上讲了，如来说是心者非心，是名为心，对不对？这三段论法，前面文我们曾经也谈过这个经文，心清净者即是非心相。如果你会认以为有个心是清净的，那你又怎么样？又着一个非心，你就着一个非心。这话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好，所以是复空解一空，你应当要知道，你只是把这个障，这个障只是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而分别我执法执它虽然名为系缚，可是系缚虚狂不实无体无相，看破放下就是。说放下也没有原来的取，也没有现在的舍，取舍都不可得，要这样子正见系缚无自性，对不对？不要再着一个清净心啊，清净心也不过就是观待道理假名施舍而已啊。有人一入定当中，一直不断去追求我要入清净心，清净心如果有相有体怎么入？如果自心就是清净，你请问你以什么心入什么心？本质具足，不应当生交款，也不应当生起一种追求的心，也不应当有道次第可得，对不对？有人自己学法学了半天，自己的论述都矛盾，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你不了解一切名言施设只是观待道理作用道理之所显现，它只是标月子，只是要你证入什么？证入解脱境界，只是这样子。你不要再着在名言上，不自作证，不但把系缚当作实有，把解脱的道理跟法门做习有，然后呢正论分别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色等诸法不复不解。如果你不晓得这一切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对不对？所取相观成染尽， 都是心意想分别施舍名言而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不只是有缘啊，有违法是名言所施舍，连无违法都是名言所施舍。解释密经第一品无二就谈这个道理，有为本师施舍句，无为本师施舍句，一切都是法假安理。你如果不能深信法假安理，你就会与法假安理的名言相当中取向分别，毕竟都不能够出离所谓的系缚，就更不要说你行这些多解脱道上。波若经呢讲彻底就讲到这里，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色等诸法不复不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实相，你就根本怎么样得不到系缚，得不到解脱。如果你能够了这个道理，也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你有没有发现同样一句话两番解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怎么样，你不能离开系缚，你也不能够得到解脱。如果你能够知道实相的话呢，你就如实了知，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道可得。就只是当下无二不思议现前这一念法界性，只是这样子的安住。而这个性它的体性是无常，它是无住的，对不对？你不能够令它如是不令它如是，它就是随缘应现，如镜照物。你只要于中不增不减，就会离染净的分别。不增不减就是不取自心自心见，不做染净就是不分别于相，对不对？整个波若经就告诉你种种的道理，教你教到什么？教你不取相，不分别。